听众朋友，周五法国各大早报报道焦点集中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恐怖袭击案以及延续了五周的黄背心抗议活动。明天周六是否继续？在法国总统提出缓解危机措施之后，抗议者为什么仍然不满？解放报社的文章指出，黄背心们应该集中提出他们对政府的最主要的诉求，那就是社会不公以及征税不公。解放报认为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天主教十字架报集中介绍了政府以示威民众之间刚刚启动的对话机制。法国全国各地地方各级政府都打开了征集民众诉求的记录本。正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一样，国王也曾经提出允许法国民众将自己的诉求从下往上递交给国王。十字架报指出，虽然时代已经不同，但是民众的诉求并没有改变，那就是社会公正，结束特权。法国人道报相关评论也同出一辙，该报社的文章批评马克龙在居服税问题上继续谎言连连，而最新的民调显示 70% 的法国人都认为必须恢复居服税，即使是执政党内部也有超过 50% 的成员反对取消居服税。人道报认为总统所谓居服税导致法国富人离开法国的论据纯粹是子虚乌有。又一费加罗报则强调，黄背心运动导致法国政府不得不解囊救急，明年的财政赤字将逾越欧盟稳定公约中 3% 的红线。当然费加罗报只字不提政府取消居服税而带来的至少30亿欧元的财政损失。即将闭幕的波兰第24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也在各报占据了重要的篇幅，评论纷纷对此次峰会将有可能无果而终而表示惋惜，指出普通民众都在气候问题上积极行动，而各国政府却似乎言论多于行动。周五各报有关中国的报道内容丰富，解放报在简讯版介绍了法德联合的阿赫德电视台即将于下周二播放介绍中国主席习近平的纪录片，影片的名字叫做《习近平的世界》。这部长达75分钟的纪录片对中国主席习近平其人做出了方方面面的介绍，导演通过搜集图片以及走访中国问题专家，给观众描绘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尽管影片在采访中国意见人士的同时，也采访了支持习近平的中国共产党成员，以及海外支持中国体制的观察家。影片介绍了中国体制如何打压中国部分公民，并且用金钱收买另一部分人的沉默，如何将其触角伸至海外贿赂欧盟的政客。费加罗报在文艺版刊登了该报特派广东连州记者的文章，介绍了中国最重要的摄影展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如何遭到中国当局严厉封锁的消息。作者指出，当局将所有被认为太性感或者太政治化的摄影作品都排除在外，这是参展的外国摄影师百思不得其解。法国摄影师 Mathieu Bernot 和苏丹摄影师穆罕默德·阿巴盖尔的作品被完全封锁。根据记者的统计，大约有200多个作品被禁展，其中 60% 来自西方。但是根据策展方的介绍，被禁止的作品的数量仅为75件。记者评论说，来自西方的参展者认为此举实在令人费解，而中国国内的同行们却只是笑而不语，拒绝对此做出任何评论。此外，费加罗报在科技版针对华为事件报道说，据多家电信商表示将减少使用华为设备之后，日本的软体银行也宣布将不再使用华为的电信设备。不仅如此，软银还表示将取代目前已经设置的华为的 4G 设备，改换爱立信或者 Nokia 的设备。费加罗报评论说，这对华为来说真是雪上加霜，因为到目前为止，各国对华为的封锁仅仅局限在未来的 5G 技术设备上，而并不涉及已经设置的设备。此外，费加罗报在企业版介绍了中国企业继续在法国发展旅游行业的消息。在中国海航以及安邦集团先后抛售法国旅游行业的股权之后，中国福星集团对法国地中海俱乐部的投资并未受到任何影响。俱乐部计划每年在山上开设一座新的旅游村，为来自中国的游客提供滑雪等消费服务。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